weeks ago, we studied about marriage and family based on Deuteronomy chapter 11, verses 26 to 28. 第一个关于婚姻和家庭的讲道，使用的经文是《生命记》11章26到28节，说：“看哪、啊，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成明在你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我希望大家都有这样的决心，听从神的诫命。你若还没有做出这样的决心，我希望你能花点时间祷告，寻求神的帮助。
Such a satisfaction into your family relationship. The grace of God is sufficient to all of us.
在任何环境中，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够我们用。与此同时，他也给我们空间，让我们学习顺服和信心。我们要学习祷告，同时要学习顺服和信心。我们是要顺服还是要违背他的诫命呢？我想根据以弗所书5章21到33节进一步的学习有关婚姻和家庭。
First of all, the love the Bible is promoting is sacrificial love, especially biblical love in marriage.
第一大点，婚姻的爱是牺牲的爱。这听起来容易，但我要强调的是，这行起来非常的困难。
The notion that loving marriage is sacrificial sounds like removing all kinds of emotions.
这种说法听起来像是没有任何浪漫爱情里所有的温暖和感情。牺牲的爱听起来不怎么令人向往。好像只是有关做不完的琐事，只有奉献牺牲。虽然这种说法是有使婚姻失去它美丽的一面，被枯燥繁琐之事取代的危险，但首先我一定要说，婚姻里的爱一定要从对于配偶和家庭有奉献的精神开始。圣经里对婚姻所用的比喻让我们思想到牺牲的爱。以弗所书5章25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基督为教会舍己，教会即是基督的新娘。舍己这个词说明了他的受苦和牺牲。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如同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这关系的特点就是牺牲的爱。这句经节里正如这个词值得我们注意，它指出了一个丈夫对他妻子该有的爱，就是基督对教会的爱，为教会舍己，这就是牺牲的爱。从许多方面，这都改变我们对婚姻的概念。根据圣经，婚姻里的爱不是建立在浪漫的感觉上，而是愿意为对方牺牲。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爱是要付出的。我们常常抱怨自己的配偶没有为自己做这个做那个，没有给我们这个没有给我们那个，我们要求从对方那里得到这些是这些东西。特别是当我说我们的时候，我指的主要是丈夫。我们难过生气，因为我们的妻子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我们想要被服侍，但牺牲的爱第一个特质就是付出。我们将该有的爱污染了，成了基于需求的爱。我们有各样的需求，若这些需求没有达到，我们马上就毫不容情地责怪他们。牺牲的爱是要全面的付出，因为基督将自己献上，因为爱，基督为教会舍己。这种爱是自愿的。
It is shown in the word himself. Jesus gave himself. It is a reflexive pronoun, which means that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英文圣经里使用了反身代词，紧密地联系到主语基督。基督付出和所付出的是他自己。基督的爱的奉献不是通过任何替代品，而是甘愿地献上自己。这就是丈夫对妻子该有的爱。舍己的爱是痛苦的。我不是对爱持着消极的态度，我相信爱的甜蜜。但我也要说，去实践基督一般的爱是痛苦的。他爱我们，他爱教会，是爱到舍己在十字架上，身体破碎，流出神圣的宝血。他在十字架上受极大的痛苦，以至于死。他的爱在此具体的表现了出来。圣经里要求婚姻的爱有互相牺牲的精神，这说明在婚姻的关系里包括了许多伤害的经历。圣经认可所认可的是，无论怎样的痛苦和伤害都愿意去爱。圣经没有将婚姻浪漫化，从而说明了两件事。第一件，婚姻中出现挣扎和伤害，既不表示我们的婚姻值得怀疑，也不是因为它是在主的旨意之外。一个为神完全认可的婚姻，仍可能经历着磕磕碰碰，因为夫妻双方都不是完美的人。第二件事，理想的婚姻不是一个不需要牺牲顺服。而是要借着神的恩典，互相的顺服，有牺牲的精神。理想婚姻的定义不是毫无困难试炼， 我想有时我们因为有错误的观念而产生的痛苦，我们可能会从许多的困难险阻试炼里受到打击，认为自己的婚姻是错误的。然而不是这样的，即便是完美的婚姻仍然经历的磕磕碰碰。因此我们要从错误的观念中醒悟过来，没有从此就快乐的，就快乐没有困难的婚姻。
Simply by having some trials in your marriage or in your family relationship, there are hurts and other tears. Never think that something is terribly wrong.
所以，即便在婚姻关系中出现了许多困难试炼，都不要灰心。麦克梅森《婚姻的奥秘》这本书的作者指出，婚姻的爱就像死亡一样，要占据我们的全部。这为有牺牲的精神提供的理由，这种爱需要我们为对方献上自己的全部。你若不知道这些，就不明白婚姻的爱，它需要你的全部。梅森在他的书中将婚姻的爱比作鲨鱼，他说，谁没有被吓得几乎死去，当爱的阴影如飞快巨大的大白鲨游过，又如同山峦起伏的海底，又如同从山峦起伏的海底游过，进到我们心海的最深处，深到连我们自己也不自觉。我希望我在此没有吓到许多年轻的人。
May at first be frightening, but it is also beautiful because a man who embraces such a love will experience the grace of death to self. Marriage is a
call. 一开始听起来可能可怕吓人的要求。
His wife does not come close to the love to which he is called. Christian marriage is the inception of a lifelong practice of death, of giving over not only all you have.
因为爱妻子为妻子舍己的人享受最多的喜乐，有最满足的婚姻，且经历最多的爱。基督要求丈夫不是逆来顺受，而是舍己，舍去自己的权利、时间、享乐等等。这是真正的男子气概，因为舍己需要极大的勇气。不是所有男人都有这样的勇气，只有坚强的男人才有。当丈夫表示他愿意为妻子舍己，是他最坚强有气魄的表现。圣经要求婚姻里有牺牲舍己的爱， 从我能推测出，这是人性和这世界所亏缺的。到了要牺牲舍己的地步，往往是错误失败已经出现了。也就是说，即便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里尽了最大的努力，那仍然无法预防问题和困难的发生。即使我们已经尽力的去做了，我们仍会遇到困难，因为我们最大的努力也不是完美的。这样的领悟应该使我们更追求基督。这也是使徒保罗要求我们的婚姻要在主里面的原因之一，因主是所有婚姻的主和和平的使者。再者，符合圣经要求的婚姻是要互相关怀，不要忘记上十字架不是基督对教会最后的付出。他现今仍在父神的右手边为教会切切的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记载，耶稣在上十字架前为他的子民祷告，且他如今还是在为我们代祷。同样的，圣经也要求夫妻双方互相代祷。说起来容易，但我在今天要问丈夫，你有没有为你的妻子祷告？今天、昨天，有多少丈夫在我们中间为教会、为妻子的幸福祷告呢？为妻子的所需要祷告呢？第二点，婚姻的爱是为要成为圣洁。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阿们。圣经里说，婚姻的爱要结果子。结果子这个要求就揭示了丈夫和妻子最大的秘密，就是他们都有缺陷，需要通过结果子不断的进步。这些进步也不断的表现在结果子上，使荣耀归于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看到自己和配偶的软弱和缺点，特别是在圣洁这个方面。婚姻能揭示一个人最差、最不堪，在婚姻以外都无法发现的缺点。
Getting together and finally they are in the marriage relationship, begin to have a new life together, then gradually husband and wife begin to find all those hidden secrets of human evilness and weaknesses.
这些缺点在朋友关系、在其他的关系中可能都无法发现。但婚姻关系揭示我们最不堪的一面。圣经说到，婚姻的爱是要使夫妻双方都成为圣洁。因为我们能发现对方的不堪，发现自己的不堪，能够互相的帮助，使之成为圣洁。我们所有人都不是完全圣洁的，需要不断的进步。婚姻里最痛苦的经历，就是当我们发现配偶的问题和错误时，没有正确的看待和处理。一个熟悉的争吵声，就是我们质问对方，为什么你们这么喜欢评判？
oftentimes we know that we are not perfect, and oftentimes we do recognize our shortcomings and even our faults and errors. And our spouses see them, as we can see, and they say something about those things. Even they may not intentionally say certain facts, and our response is, why are you so judgmental?
在面对这样的情况时，我们就感到十分难堪，问对方为什么这样喜欢批评。当我们发现自己的妻子或丈夫抓住我们的错误，批评我们时，我们感到十分不愉快。听他们数落我们的缺点，实在是痛苦的。如果是别人说的同样的东西，你可能都可以不为所动。但这话从配偶嘴里出来时是痛苦的。在那个时候，我们有正确的反应是很重要的。评判的一方也要明白自己不是完美的。婚姻的关系里，沟通是很重要。妻子不是用来审判，而是帮助。婚姻里结果子，表示婚姻有等待成熟的过程。夫妻双方是一同走这条成熟的不断成熟的路。当我们明白自己是罪人，与另一个不完美的人结婚，这样的认识能帮助我们找到解决的方法。在婚姻关系里要结果子不断的成熟，丈夫和妻子都需要对方的帮助。圣经里说要使之成圣，不仅是丈夫使妻子，也是妻子使丈夫。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说，这里洗净教会使之成圣是耶稣基督，他不仅使妻子也使丈夫成圣。第二十五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正如基督为教会舍己的结果是使之成圣，婚姻的结果是要使丈夫和妻子都成为圣洁。这不是发生在一夜之间的事，我们要经历困难、试炼和阻拦险阻，这都是婚姻的一部分。问题是我们如何克服这一切，从而达到使之成圣的目的。乔治基尔德在他的书中《男人和婚姻》这本书中甚至说，婚姻是一所学校，驯服人根深蒂固的野蛮。一个好的婚姻关系长期下来能改变人，超乎想象的改变。你可能在一个人婚前认识他，知道他是怎样的人，在十年后，在他结婚十年后，你再次见到他，他可能完全不一样。婚姻是神设计的，使夫妻互相使之成圣的过程。圣经里强调主要的责任在于丈夫对他妻子的爱。 丈夫的属灵生命要鼓励妻子一同努力效法基督。一个如此型的男人明白这是神赋予他的责任。婚姻的爱是崇高的，因为这爱是没有条件的，就如基督无条件的爱我们，我们也当这样的相爱。
It is because this love allows husbands and wives to love their spouses not as sinless saints, but as sin-infested human beings. In particular, this lesson.
这也让夫妻双方不是因为对方完美无缺而可爱的，而是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It is because this love is.
这个功课特别鼓励丈夫去行，因为圣经特别要求丈夫要爱妻子。这个爱是属神的，是非常不属于这世界上常常谈论的爱。主要的说，这种爱鼓励丈夫爱妻子，即使妻子有许多缺点和软弱。就像信心一样，我们信神不是因为眼见或环境，而是凭信心相信他。我们爱妻子也不是凭眼见和环境。梅森说，我们若只爱妻子的好，那我们一点也不爱他们。婚姻的爱在属灵上测验了我们与神的关系。我再次重点的说到丈夫。测试的问题是，我有没有使他成圣？他有没有因为与我结婚后有好的改变，成为一个更好的朋友，更好的母亲？我们常因为妻子的失败责备他们，圣经却将责任指向丈夫。丈夫们，圣经对我们的要求很清楚，就是爱妻子，使之成圣。第三大点，婚姻的爱是无私的。在圣经里，婚姻的爱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服侍，服侍对方。爱主要使对方受益，互相的建立、塑造，成为基督的样式。首先，解释无私这个词有助于明白婚姻的爱。无私的意思是不自私，考虑他人的益处。丈夫最重要的责任是保证妻子的福利，因为夫妻关系在其他关系以先。这与其他圣经其他方面的教导也都相符合。保罗在腓立比书2:3-4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婚姻的爱是不自私自利的，自我为中心的爱是不可能达到圣经的标准。在婚姻里，自我为中心是所有问题的根本。当夫妻双方都将自己摆为在中心时，他们的关系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争执、伤害，甚至破裂。当我们将自己的需要高过对方时，我们就有了这个问题。 希腊有一个神话，讲到一个年轻人不爱任何人，直到一天他在水中看见自己的倒影，他爱上了自己的倒影，他为情所困，郁郁而终，最后成了水仙花。而水仙花是自恋的爱，并不美好，能破坏能大大的破坏了关系。我们需要小心抵制这样的爱。
However, if we know the nature we have, we understand how difficult and how hard it is not to love.
爱别人胜过自己。
As for self-love,
爱妻子，丈夫爱妻子，如同爱自己。这种爱，我们若明白自己的本性，就明白这些做起来是多么的难。但圣经教导我们一个完美的方式，使我们可以满足自爱的渴求。以弗所书5:28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接着保罗进一步的在29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如基督待教会一样。我们若真的爱自己，就该爱配偶。保罗建议我们做我们爱自己，就要爱对方，因为丈夫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自爱的渴求通过爱对方得到满足，这能产生一连串的效应，从而造就一个美好的关系。当一个丈夫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妻子不会回头告诉他她恨她的丈夫。爱能带来更多的爱、关怀、和睦，让夫妻在这关系中能够一同成长。对以上所说觉得难以相信的人，我要向你指出一个婚姻的独特之处，使一切成为可能。以弗所书5:30-31说，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丈夫和妻子的爱的联系是神的创造，让二人成为一体。我希望大家都要明白，夫妻是一体的，这是无法以简单的数学公式来解释。爱妻子就是爱自己，当愿意这么做时，爱就不断的扩大增加，不这么做时，结果就是相反的，爱和感情消亡，争执不断，关系不断的恶性循环。婚姻里无私的爱是可以培养的，我们不能就承认了自己的不足，却不努力的去寻求、去追求、培养这样的爱。因为这是神的诫命，神的诫命 伴随他的恩典。当神说丈夫爱妻子如同基督要正如基督爱教会，他的诫命总伴随他的恩典，需要我们的顺服。这是神的诫命，这个事实应该制止所有反对的声音。在这个世上，人们可能有各种的理由结束他们的婚姻关系，比如一些理由，比如我不再爱我的妻子，这都不算不上是个理由。这个说法表示他有意违背神的诫命，而且他不相信神。因为这种说法的背后是神要他做一些他做不到的事情，世界上有些人可能会这样说，但没有基督徒应该这么说，因为这与神的特质和他永不落空的话直接起了矛盾。因此在基督徒的婚姻关系里，丈夫永远不应该不可能说他不再爱自己的妻子，哥罗西书三章十四节说，在这一切以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我们要披戴我们要存着爱心，当做衣服披戴在身上。
The solution to such a state of troubled relationship in marriage is to love their wife.
解决婚姻难题的方法就是爱自己的妻子。我这话是特别对基督徒的丈夫说的。你所要做的就是爱自己的妻子，没有任何争议的。理查德·塞尔斯医生在他的一本书中讲到一个故事，就是一个美好的例子。他的故事中讲到一个他为一个女人动了肿瘤切除手术，其中必须切除一部分的面部神经，使这个年轻女人的嘴从此变得扭曲。医生来到病房，看见她的病人和丈夫相处的一幕。这个女病人问道，我的嘴是不是从此就这样了？医生回答说，是，因为一些神经被切除了。这年轻的女病人点头沉默了，但她的丈夫却微笑地说，我喜欢，看起来挺可爱的，并且毫不介意地低头吻她。医生站得很近，近到甚至可以看到丈夫扭曲自己的嘴唇来适应妻子的，让妻子感觉这个吻仍然可行。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爱，她的身体，我们的身体，他们的装饰，我们的装饰，他们的关怀， 他们所关怀的就是我们所关怀的。丈夫和妻子，男人和女人是不同的。我希望没有人反对这个看法。
We are just different. One comment my wife often hears from people is that
我常常听见有人说，他们感到惊奇，看到我的妻子在养育两个儿子、没有女儿的情况下，她的声音仍然是温柔、蛮有耐心的。大多数的人认为，只有儿子的母亲。大多数的人认为只有儿子的母亲比较像一个军官一样，以数口号大声训斥来管教男孩子。从婴儿时期，男孩和女孩就非常的不同，他们看起来不同，形貌体态都不一样。这个不同包括他们所需所求的。所以当我们没有满足或误解对方的需要时，痛苦就来了。在几天晚上，我的妻子在睡前兴奋地告诉我，她是怎样制作生物酶。我听着听着就完全失去兴趣，然后一些不该说的话就不自觉地出口了。我说，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他难过了，说我在网上学了一些有用的东西，想要和你分享，想和你有个有意义的谈话，但我知道这不适合你。丈夫和妻子是不同的，丈夫要接纳妻子的不同，尝试的去理解，这也是顺服神的诫命。我说那天晚上我失败了。可能有些人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想爱却不得不去爱，这算不算虚伪呢？当我们的爱有伴随基督的恩典时，就不再是虚伪了。爱有时像一个有机体，有时可能因为我们的软弱，像是减少了一些。但爱也是可以成长增加的。丈夫对妻子的爱不能与对妻子的忠诚分割开来。当一个丈夫承诺爱自己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他要对自己的妻子永远忠诚。教会可以仰赖的一点就是他的新郎耶稣基督对他的忠诚。当丈夫的忠诚也应该是妻子可以仰赖的。神给我们方法培养对妻子的爱，我们要明白互相的需求，且学习神的话，用心努力，借着他的恩典在生命中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妻子也能得到鼓励，成为基督更美的新娘。 作为结束，我要引用沃尔特在他的书中所说的，婚姻不是一个已经过去的成就，而是两个人之间一个动态的过程，不断变化的关系，生长或死亡。你若认为婚姻是一个已经过去的结果，那你错了。肯特休斯在他的书中给我们讲了一个很好的故事。丘吉尔曾经参加在伦敦的一个正式的宴会，在那里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你不能是你，你想成为谁呢？当然每个人都好奇坐在自己爱人旁边的丘吉尔会怎么说。不能说想成为凯撒大帝和拿破仑之类的。当终于轮到丘吉尔时，这个老人最后的回答是站起来说，如果我不能是我，我想成为我最想成为。他停顿了一下，执起他妻子的手，丘吉尔夫人的第二任丈夫。我希望所有的丈夫都要爱你的妻子。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From our marriages. At the same time, Lord, we do thank you for pain and tears we may harvest from our marriages because of our imperfections, Lord. Dear gracious Lord, we may have trials, we may have challenges, we may have painful times and so on, but in all those moments, help us to look upon you, Lord. And especially, Lord, I pray that you will encourage our men to love their wives as Christ loved his church and gave himself for her. Dear Lord, forgive our sins as we have not done as the scripture requires us to do, and help us to be better husbands and help us to be better wives. We pray in Jesus' name.